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再次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一同再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哥林多后书我们要看保罗对众教会、众弟兄姐妹的教导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敞开的灵让你的圣灵自己亲自的来。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亲自的来将你的旨意来显明。愿我们在今天的主日学都有好的学习，感谢你保守我们一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不知道大家这个 long weekend 过得好不好？那我们long weekend 之前呢，我们是教到这个第4章还有到第5章的1到10节，那我们今天呢就花一个比较短的时间稍微 来回顾一下，因为那个上一次教的时候后面那段似乎是有点赶了，所以我觉得好像不是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把它这个稍微再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我们先来 share the screen。好，如果大家有看不清楚或是听不清楚的，赶快跟我们反映，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做调整。好，那我们先把上一次学的哈，因为那个隔了一个礼拜没有上课，然后上一次学的又可能讲的时候内容有一点赶，所以我稍微把第4章它到第5章1到10节做一个回顾。那第4章主要他讲的就是说到保罗他侍奉的态度侍奉能力还有侍奉的盼望。那第5章的前面1到10节呢因为是跟第4章侍奉的盼望它的内容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把第5章的1到10节 也跟他加在一起一起来讲。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哈，先讲到这个保罗侍奉的态度那我们上一次是有讲到4点根据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1节到6节，那他第一个他讲到说带着感恩的心不丧胆，因为保罗对这个能够侍奉他视为是神的一个恩典，所以他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重点是讲到说他不丧胆，那不丧胆英文是说 not lose heart，所以我们中文的解释就是说保罗他不灰心他保持初衷，而且他保持他忠心的服事，不论他所遇到这个服事的他的环境是如何，不论他受到什么样的一个逼迫，或者是受到肉身上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痛苦，那他都始终不灰心保持初心，然后忠心的服事。然后第二点说到不没有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那这点是说到说保罗他不混乱神的道，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混乱神的道，他随便没有照着真理来传讲神的讯息，混乱神的道。所以第二点是说到呢他是不混乱神的道，而且他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第三点不蒙蔽福音，那我们这点是说到说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是要很正确而且完整的传讲福音。那这节的圣经他对我说，如果我们传讲福音听的人他不信呢，他说到保罗说到是这不信的人他们的心眼被 魔鬼遮蔽了所以不是福音的问题，而是这个听的人呢他们的心里面呢被魔鬼遮蔽了，所以他不能接受福音。最后第4点是说不传自己，只传基督耶稣为主，并做众人的仆人这点就很清楚了。他保罗他传福音呢是要来传基督耶稣，是要来传主耶稣，所以他不是来传他自己，而且呢他传福音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他要来服侍众人这个是保罗他侍奉的一个态度。然后呢看他侍奉的一个能力这一点是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有兴趣知道的，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可以 我们刚刚说他不灰心的，能够保持初衷的一个中心的服事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在他里面。所以第一点，我们是四章七节是说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那我们说这个宝贝呢，就是内住的圣灵啊，圣灵在保罗的心里面啊，赐予他力量。而且呢，这个我们说到瓦器呢，就是讲到这个服事的人，保罗是一个被神所拣选服事的人。然后第二点，我们说困境中的恢复力啊 ，resilience， 那这点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他在受到逼迫受到肉身受苦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能够来恢复，能够来继续的服事？那他有两个重点呢。第一个是保罗把耶稣基督呢是当成他生命的重心他是把耶稣基督放在他生命的首位。那第二，然后呢是内住的圣灵是恢复的动力，所以内住的圣灵呢，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内住的圣灵是他一个服事的一个动力。那第二个是说呢，保罗是被神所制作他是成为神可用的一个器皿那关于这两点，我们那时候用了一个例子来做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不倒翁的例子。我们说这个不倒翁的重心很低低于他的圆心所以呢他不容易倒。那第二个是说他的底部是一个弧形的，所以当这个有这个外面的力量来推这个不倒翁的时候呢他这个里面的重心低，再加上他这个重力产生这个恢复力呢，能够让这个不倒翁能够转回到他原来的位置。所以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这个保罗他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特性，就是再次强调说他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一个重心，那圣灵是他恢复的动力，然后呢他是被神制作，是 可被神使用的。如果我们是那个有灵有角的，这个都身上带着刺的，那我们可能很难在这样子一个困境当中来恢复。那第三点呢讲到侍奉能力，第三点我们说到死而后生了。那在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他举的这个例子，保罗举的例子是说到他先讲到耶稣的榜样耶稣自己他是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因着耶稣付上代价呢，所以让我们这些愿意接受救恩相信这个福音的人呢，我们就蒙拯救，那我们可以得着益处。所以这个是耶稣他的一个榜样。那我们也说让圣徒的经历呢，那以保罗自己来讲的话，保罗自己也是他愿意付上代价使别人能够得益处。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呢，他受了很多苦他被打，他被关，然后呢他也常常可能饥饿，或者是常常这个没有办法有一个好像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那他自己付上这些肉身的受苦呢，那他就是要为着能够让福音能够广传能够来传扬出去。所以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圣徒的实际上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经历呢必须要有十字架的一个工作，就是说照着我们肉身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我们是不能够显出基督的生命来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老我肉身的生命要被对付，那这个对付的过程常常就是要经历这个十字架的工作。那十字架来破碎我们这个老我的个人老我的生命的时候，让这个神的生命呢就能够被彰显出来，让这个我们所服侍的人呢可以就借着我们来看见耶稣然后能够来接受福音。所以我们那时候用了一个一段经文我们说到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觉得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到这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是若是落在地里死了，他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经文说，这段经文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经文就是说到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舍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保罗的榜样，就是他们愿意舍弃自己 舍己，然后呢，为着福音，为着别人的益处。所以当死亡都不能成为捆绑的时候呢，那在这样的光景下呢，就会显出这个侍奉的能力来。所以我们说死而后生呢，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保罗自己呢，把自己的生命啊置之度外，他是不顾自己的性命啊，他是将自己完全摆上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当他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死亡不能成为他捆绑的时候，保罗在服事上面就显出很大的能力的出来，就让神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是讲到侍奉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上次有讲到侍奉的盼望保罗在侍奉上有什么盼望？那第一点是说他保罗相信复活，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保罗相信他也会复活，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盼望，他有一个复活的盼望。然后第二个，他是他侍奉的果效，所以说他侍奉上面他有他的一个盼望，就是说侍奉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果效。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4:15，说到是容神益人，就是说当这个福音被广传的时候，越多的人来接受福音信主耶稣，就越多的将感谢跟赞美来归给神，所以让神得着荣耀。所以这个就是容神益人，这是保罗他在侍奉上的一个盼望，他希望他的侍奉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果效，容神益人的一个果效。第三点呢，他说到天上荣耀的盼望，这一点其实跟刚才第一点讲到复活是有类似的。那保罗他在他的盼望他不是在地上，他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基业。因为这个林后4:16，他说到保罗说到外体虽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知道这个人的肉体呢，不论你有没有信主啊，或者是你甚至说信主之后，你不论你有没有追求，这个人的肉体有一天都会过去的。但是呢神所赐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保罗的盼望呢，他是在天上，是神所赐给他那个永恒的生命，而且这个永恒的生命呢，天上的基业是不会朽坏，也不会凋残的，是神为爱他的人，为神的儿女所特别预备的，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侍奉上面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看这个盼望有他个人的盼望。他也有对教会对弟兄姐妹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讲完第四章之后，我们接着讲到第五章。那第五章就是说到因为他对复活对永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呢第五章他继续1-5，保罗他继续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他用帐篷跟房屋还有衣服来比喻说这个复活的身体。那他渴望呢，保罗渴望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那这个就是说到我们救恩里面的最后一步就是身体得赎，我们的灵魂体都要得救。那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呢，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那保罗是渴望他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他的身体能够得赎，这是他在地上的一个盼望。那但是呢，在他还没有被主他还没有被主带领就是说他还没有去见主，还没有 死之前，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过一个很积极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生活态度。所以我们在第二点就说到说保罗他的一个人生观哥林多后书5:6-9，他在地上呢是对着复活有盼望，所以呢他对肉身的死亡呢他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的盼望是在天上。但是他还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呢，保罗他说他要立志要活出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那么上次有说到陶足喜悦的生活有几点就是说我们是用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1-12，说到陶足喜悦的生活。有说到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第二个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第三个是说要亲手做工，行事端正，意思说呢，我们不是闲懒不做事，而是我们是做一个积极正面的基督徒啊，然后活在这个世上。那在此同时呢，我们是对着复活，对着永生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这个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可以说就是他的一个人生观了，他在地上服事，还有他对他这个服事的一个盼望。那最后第五章十节说到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要说到说个人要照着所行的接受审判那当然保罗讲这个不是说好像来恐吓来吓大家，他其实是抱着一个正面劝勉的一个态度，他劝勉众人要在神的面前近前度日上次我们也有引用一些圣经节来讲到说死后有审判，而且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呢要这个审判是要照个人所行的 来受审。所以保罗在这边在第五章的第十节他就劝勉我们众人在神面前我们要近前的来度日。好，这个就很快的把上次在这个 long weekend 之前上次我们学的很快的把它来复习了一遍。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次今天的主要的讲到第五章的后面还有第六章的一到二节那第五章的后面五章的十一到二十一节呢到第六章一到二节他就讲到的是我们照着这个内容我们立了一个题目叫和好的职分那这个其实大家对这个题目应该看到就应该知道他要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前面一直讲保罗一直讲到说他这个我们说保罗是新约的一个执事，那他保罗一直在强调说他的执事的资格我们前面几章有讲到保罗执事的资格，那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然后呢保罗也讲到说这个新约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有什么不同他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旧约是在律法之下，新约的执事是在圣灵之下，那新约的执事是在神的恩典跟福音的一个时代，那旧约是在这个律法这个时代所以他保罗解释很多这些内容。那今天我们这边要讲的呢就是说那这个他这个执事他一个更进一步他保罗把他更进一步要好像这个执事要做什么事情他把他更进一步的来解释来。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来说的，我们来先看这个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这边先看一下保罗他的侍奉观，保罗的侍奉观第十一节他一开始就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的神在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所以他这第一句呢他讲了什么样的一个侍奉观呢，我们把这个列出来给大家看。第十一节他这个说主是可畏的，其实这个可能有两个可以有两个解释。如果照这个他字面这边解释就是说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这个字面上的解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刚才所复习第五章的第十节，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审判这个在基督台前的一个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把它连在一起的话，这个这边讲到可畏，可以就是说呢，我们说神是有慈爱有恩典的，但是神也是公义圣洁的，所以说呢在幕后的这个审判呢，神是会照着他的公义跟圣洁来施行审判。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劝勉这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或者是当地还没有信主的人呢要赶快来信主。所以他这边讲说呢要所以劝人，因为他知道这个幕后的审判是很可怕的，因为这边英文就是 fear 嘛，就是这是一个很可怕，所以呢保罗就劝勉这些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要赶快来信主，因为呢唯有相信耶稣你才能够得拯救。那 这是一个照这个字面它的解释。那另外一个解释，你也可以讲到说，因为我们昨天讲到说，保罗的侍奉观，你也可以来说保罗他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前面说他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保罗认为这个是一个恩典啊，神将这个侍奉的这个机会赐给他。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说保罗在侍奉的时候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因为这个侍奉神是轻慢不得的哦，所以他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哦。你可以有这样的两种的一个解释。那后面第十一节后面他说他的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保罗的侍奉是很光明磊落的，他是光明磊落的心，他对哥林多教会没有什么隐藏，也没有什么欺骗诡诈的心，他对他们就是光明磊落。那他的目的前面我们也讲了，为了建造哥林多教会，也让希望保罗他希望借着他的服事能够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喜乐，他希望与他们同工哦。所以这个是保罗他一个侍奉的目的，所以他也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有这样同样的看见。所以他第十一节的后面说呢，他希望你们的良心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所以希望保罗希望他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心态一个为着哥林多教会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能够被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来明白接受第二点他说第十二节说不是凭外貌乃是凭内心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个，我们记得前面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保罗他讲到这个推荐信，对，那这里又讲到说外貌或是内心。其实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稍微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有些这些人混乱神的道他们用一些假的推荐信，或者是他们靠着是他们外表的穿着很体面怎么样，然后呢在各个教会里面这个混乱神的道，就是不照真理来传讲神的道。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再次强调他服侍教会他传讲讯息不是靠这些，不是靠那些写在纸上面的那些什么推荐信，他也不是靠着他有什么好的外貌或者是他有什么好的口才他服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乃是凭着他的内心他是用心来服侍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再次要把他自己跟那些混乱神的道那些假的教师假的先知来做一个区隔。所以他这第十二节他特别这样讲，他不是凭着外貌乃是凭着内心然后到第十三节呢他又说他是为神癫狂然后为人谨守。三节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保罗对于神他所以 这节其实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那对神来讲呢，保罗是他用癫狂这个两个字那英文是说 out of our mind， 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保罗对于神好像是你不能用逻辑的那种方法去思考，我想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如果讲一白一点的好像说他有点非常的像什么疯狂，或者是说他已经到这个很迷信类似这种方式，让这个一般人看保罗的行为的时候好像不太能够接受，不太能够明白，因为他的行为似乎是好像不是有合乎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或者世界上这个逻辑所以他这边会讲到说用癫狂，或者英文说用 out of our mind。 那但是呢这个是保罗对神对保罗对神的一个心态。那但是他对人呢，如果他对人好像是疯子一样，或者是对这个很不合乎他做出这些很不合乎逻辑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反而是造成他这个福音的一个拦阻。我们待会会看到这个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他在对人的方面呢，他说为人谨守 in our right mind， 所以说他在 对人这个方面，他在服事上面，他就是是好像是照着逻辑，是照着这个这些弟兄姐妹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啊，他去来服事。所以这个是保罗他的一个侍奉观，对神他是癫狂，对人他是谨守。那在接下来第十四节，他又讲到说，他同样的，他这个侍奉的一个动力，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一个内住的圣灵啊，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动力，他不会被打倒。那第十四节这边讲到说，基督的爱激励。那英文这边讲到 compel， 激励这个是 compel。那他的解释说 ，to 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就是说神的爱激励他，激励保罗啊，让保罗能够起来一直来服事。那这一点常常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实际上的一个经历啊。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神的爱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心中有那样的一个感动啊。那这个就是神的爱的一个激励啊，那激励我们起来来服侍其他人，激励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福音来传扬给其他的人啊，这个就是来自神的爱的一个激励。所以这一点呢，保罗这边也特别来强调。那他第十四节的后面说呢，前面说呢，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OK， 然后呢，后面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然后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哦，这集也是很有名的经节啊。这边讲说一人替众人死了，但是讲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一个人。耶稣基督一个人为着众人罪人他死了。那后面说众人就都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地方的众人呢，应该是说接受这个救恩的这些基督徒呢，那他们的这些过去的这些过往过去的种种呢，就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钉十字架。这个常常在我们这个受浸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样的经文来祷告，就我们的过去呢，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了，一同埋葬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说众人都死了，实际上是针对这些相信耶稣、接受救恩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讲，他们这些接受福音的，他们过去的这些罪。过去的这些种种都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了，一同埋葬了。然后呢，他后面第十五节说，从此呢，这些人不再为自己活，而为着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实际上一个实际的表现呢，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呢，活出主那个荣美的生命出来。有人说呢，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主耶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来，把主荣美的生命表现出来，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当看见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看见耶稣他们就可以遇见耶稣，可以认识耶稣。所以这边是。是主要是说为主活，他的这个真正的意思不是为着自己活，乃是为着主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能够真是把神的生命从我们这个个人彰显出来，让别人能够借着我们能够看见，能够认识耶稣。好，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保罗的一个侍奉观。那接下来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呢，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金句就是认识基督成为新造的人。第十六节他说到说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那这点这个其实是保罗他自己对认识基督的一个经历哦。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就保罗他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嘛。那后来呢，他在这个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神，那大光一照呢，他保罗被扑倒在地，三天没有看见，看不见。那他借着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他认识了耶稣。那所以他在以前呢，他是凭着他的肉眼去看，去想要去认识耶稣，凭着外貌去认识耶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让他呢不再凭着这个肉眼，不再凭着外貌认识耶稣了，而是呢，他是亲身的经历和遇见神。所以第十六节讲的是保罗一个他认识主的一个经历，他是不凭外貌，乃是他亲身的经历了认识神。所以到第十七节呢，这段也是很有名的金句哦。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句特别是在我们受浸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来为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用这句话来祷告。那他这边讲说新造的人哦，新造的人，他这边讲新造，特别是跟旧造要成为一个对比。那我们说新造的人，他所讲的是说，当你信耶稣之后呢，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本来是属世界的，那你信了主之后呢，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是神国的子民。所以你有一个新的身份，然后呢，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呢，这边是讲新造是指这个意思啊。有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会有点误解，他说我信主之后好像什么都没变啊，我的外表也没有变啊，好像我一些什么生活习惯或什么，好像都没有变啊，好像他这边说旧事已过，他有时候感觉说旧事好像还没有过啊，我好像跟之前的旧造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这是误解啦。所以我这边会特别强调说，这个新造是说你信主之后，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是神国的儿女了，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是神的生命，圣灵是住在里面。所以你一开始呢，信主之后，你一开始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开始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了。所以是主要是讲这样的一个观念它不是说好像这种很马上会有一个很明显很大的改变。当然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人是信主的过程，他遇见神，经历神，他的生命有被神做一个很大的翻转。我们这个礼拜五看见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见证的影集就看到这个姐妹，她就拜偶像拜到后来被鬼附身然后呢，她没有办法被捆绑她没有办法得释放。后来呢，她遇见了神，遇见了神之后，神把她从这个捆绑，这个魔鬼权势的捆绑中把她释放出来。所以她个人的经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了，从好像是从捆绑到被释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那有的弟兄姐妹是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也许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也许是她的生命的改变呢是逐渐发生的，随着信主年日增加，它是逐渐发生的。所以这个都有可能这个看神他的一个作为。但是我们这边说新造的呢，你可以去明白说，我们开始生命开始要被改变，我们开始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分别为圣，一个能够逃出喜悦的一个生活。这个是这段经节主要的一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这段经节主要讲的是说这个与神和好职分的传承。因为第十八节一开始就说，他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然后呢，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职分赐给我。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就是说， 人因为罪的缘故呢，所以与神隔离了、啊。但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哦、那、成为、为我们的罪、哦、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约的中保，他把人跟神之间的这个间隔、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幔子、或者这个帕子、人跟神中间的这个间隔，把它、隔断的这个墙呢，把它拆毁了，所以人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所以这个是从神他所 initiate 他所起头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呢，他是这个新约的中保，他是神与人和好的职分的这个中保，他是一个保人了，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然后呢，他就说把这个劝人和好职分传给我们了，所以耶稣基督起头之后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职分传给了谁？就传给了使徒，十二个使徒还有保罗。所以呢，这些使徒跟保罗他们就继续、耶稣基督的这个指示，这个是劝人与神和好这个指示呢，又把它传承下去，传给了使徒跟保罗。那接下来他又传给了什么呢？他第二十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传给使徒保罗之后呢，他再传给谁？他再传给基督的使徒。那基督的使徒其实就是基督徒。这边当然是讲说保罗把自己形容说他是基督的使者了。那实际上这个 in general 就是广泛的来看，就是这个 指所有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劝人与神和好这个职事呢，就这样子从一个接着一个、来 传递下去。从一开始从耶稣基督开始、他把人跟神中间的间隔给他拆毁了，所以呢耶稣基督是、人跟神中间的这个中保，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那圣经上也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嘛，没有人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做这个起头之后，把这样的一个与神和好的职分传给了使徒跟保罗。那接下来呢，使徒跟保罗又将这样子和好的职分呢再传给了基督的使者，就是基督徒。所以历世历代呢，所有这些圣徒呢、这些、传福音的使者呢，或者这些宣教士呢，不断的、将这样的工作传递下去，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所以呢福音才可以能够广传、然后传到今天，传到我们。那我们呢同样就好像这个接力赛跑一样，今天我们接到这一棒之后呢，我们也要继续的、将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指示呢继续的传下去，继续来传福音、传给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呢传福音，就是带人信耶稣。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历世历代一棒一棒的呢、要透过这个基督徒、能够来持续的工作的下去，直到呢主再来的日子。所以这是、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他所讲的，这个就是神和好职分的一个传承了。那这边、第二十一节也特别再把这个神的救恩、再次又讲了一遍了、他说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神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那所以我们的罪呢，神公义的要求呢被满足之后，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所以我们才能够再次与神和好。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救恩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这边再次讲到，因为我们信的耶稣，我们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成为神的义。好，这次讲到就讲到了第五章的结束。那第六章的前面他继续讲呢，既然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他就讲到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 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这边讲到保罗跟他的同工、哦、他们领受了这样子大的恩典，神的救恩之后，他也劝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说，你们不可以，就是说你们得救之后，你们不单单不能只是说单单的领受恩典，意思说你们还就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把这个恩典能够传递出去了。所以我们说恩典呢，就是从神而来，是白白得着祝福。你们我们既然白白的领受，我们应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了。所以这边讲说 领受与传递、啊、就是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呢，我们也要能够传递给别人。所以这个是、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劝勉，其实也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劝勉。因为我们领受了这样大的救恩呢，我们当然是要也要将这个救恩能够传给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所以我们是可以成为、这边说一条流通的运河，神祝福别人的管道，神可以借着我们这个人、这样一个器皿、能够成为别人祝福，能够能够别人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管道，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将福音能够传扬出去、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到这边这样是一个恩典的指示。所以这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劝勉。那接下来呢，他说第二节说呢，他说因为他说，那当然 这是引用了一段经文了，他说在越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那 这边是引用了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这个是耶和华说在越对以赛亚说，在越难的时候我应允，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所以这段经文呢，保罗引用这段经文就是说，既然我们前面说我们领受这样大的恩典，我们要把它传递给别人，那接下来六章二节就说呢，现在还是恩典的时代、福音的门还是敞开的，所以呢就鼓励我们说把握机会来传扬神的救恩，拯救世上的灵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目的。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把这个侍奉是从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个时代带入到这个新约、恩典福音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在这个恩典福音的时代，所以呢保罗引用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就是鼓励、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也鼓励、现在所有的基督徒说，我们要把握时机来传扬神的救恩，拯救世上灵魂。当然这个传扬神的救恩不是说只有在好像说这个福音聚会啦或宣教会才来传福音。我们礼拜五看的那个福音的影片就讲到这个姐妹她是怎么信主的呢，她那个时候还是拜偶像的，她还穿着道服，结果她我记得那个影片说她带着她的小孩去这个文具店买文具，对不对？结果这个文具店的老板是基督徒，那这个文具店的老板就跟他说什么，他说叫他信耶稣，耶稣才是真神、其他的那些不是真神、他只是这样子跟他讲了这一句，就成为然后一个就像一个种子一样，这个福音的种子呢 就撒在这个姐妹的心里面。所以 到后来呢他为什么能够想起说哦，找遍所有的偶像呢都没有办法救他的时候，他想到说，哎，还有一个神，一个基督教的神、他还没有来寻找，他没有来求过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是说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说一定要在什么样的一个聚会才传，就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机会的时候，神又给我们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传福音、就可以来把这个耶稣介绍给还没有信主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要来把握的机会，因为现在呢还是恩典还是福音的时代，福音的门仍然是敞开。所以这个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也是给所有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跟劝勉，要我们时时刻刻的把握机会来传扬神的救恩，来拯救世上的灵魂。好，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五节、第五章的后半部跟第六章的前面了、讲到这个和好的职分。那总归讲起来就是说和好的职分就是要、传福音、领人来信耶稣， 这个就是和好的职分，也是保罗一再强调的，而且这个职分是一代一代的，透过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不断的要传扬下去，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六章的前半部、哦、那前面讲到说这个和好的职分，那到第六章开始的前半部，从第看这个，从第三节，第六章的第三节一直到十三节、哦、他又保罗又回去、哦、他又在讲说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然后第六章的后半部跟第七章的第一节他是在讲到说也是一个劝勉，说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说，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好像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是一个新约的执事、哦、他是一个，我们刚才前面讲他是有资格的、哦、他是有资格的当新约执事，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推荐信嘛，他不用人写在纸上的推荐信、哦、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保罗的推荐信。然后呢，刚才我们又讲到说保罗说他不是看外貌、哦、他是看内，他是服侍是用心来服侍，所以再次强调说呢，保罗跟其他的这些混乱神的道的这些假先知啊假教师是不同的。那在第六章的三到十三节保罗又再次讲一次，他说他表明他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你就想说，为什么保罗一而再再而三一直要强调，好像说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不太相信保罗、他觉得他们好像是看不起保罗，或者是觉得保罗是有什么问题还是什么，所以让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说他真的是、神的仆人，真的是为着要建造哥林多教会，真的是、为着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益处、哦、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待会来接下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哥林多教会到底、是对保罗是怎么样一个心态，为什么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一再的强调说他是真的是神的仆人、哦、他真的是一个新约的执事。所以我们 来看、哦、那 六章的三节、啊、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们刚才讲说保罗对神是癫狂，好像失去逻辑，要像疯子一样，或是不太能够被世人接受这个方式，但是他对人呢，他对人是很谨守。那我们刚才就讲到说为什么要对人很谨守呢，因为他不希望他这个服侍呢、成为绊倒别人的一个服侍，就是说、比如说我为了传福音结果呢让人家跌倒、让反而是人家没有信的反而是离福音更远了、更不愿意来教会聚会了，更不愿意与你联络了，好像、对 好像是你的服侍反而是造成对方的伤害。对，所以这样子这个不是保罗他要他服侍的一个目的嘛。对，所以他六章三节就是说呢，他就说这个我们凡事，就是说他这个保罗所做的服侍不是要人家有妨碍，就是不要让他的服侍不能够成为别人那个绊脚石让人家跌倒。那为了这个原因呢，所以保罗他为着让别人得着福音老师，所以他愿意自己受亏损，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受亏损，或者是甚至是已经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受亏损，所以呢他自己受亏损、为着别人的益处，所以再次显出保罗这个舍己的生命、他是 不考虑自己的好处，他是为着别人的益处。所以这句第三节再次说到说呢，保罗他是一个舍己的生命，为着福音的好处，他要宁愿自己受亏损。那接下来的第四节到第七节他就举了例子，保罗举了例子说他到底受到什么样的、他受到怎么样的一个经历，他受到怎么样一个苦难或破坏、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这个六章的四节到七节、这个很多圣经学者把他们整理之后我把它列在这边呢，就是说保罗他自己说的， 他在服事上面他有什么经历，他受到哪些苦难。那 这些例子就是回应说到他第三节所说的，就是因为 不要让别人为着他的服事呢受跌倒或者是被绊倒那不能反而不能得着这个福音的益处，所以他自己受亏损，他自己宁愿受苦。那他在六章四到七节他讲到他受到哪些的经历，那整理出来之后他这边第一个讲到他的环境上他所受的苦难有什么，忍耐、患难、穷乏、困苦。然后呢他在这个是环境上受的苦难，那他在被人迫害所遇到的苦难有什么，他被鞭打、监禁、扰乱。所以环境的苦难加上人所迫害的苦难 就有七个有 七种苦难。然后呢在五节跟六节他要讲到说，那他在服事上、经济上他有哪些品德的表现也有七个，还有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这个是他在服事上经历的品德表现。那在生命上的经历呢 又有什么呢？生命上的经历有五个，一个说圣灵的感化对不起，无为的爱心，还有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这个就是保罗在服事上面他的经历他自己举的例子他把它写在六章的四节到七节。那我们看这些保罗他所列出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想想说我们自己在服事上的时候有没有像保罗经历这么多不管是环境的苦难，或者是受到人的迫害，或者是他在我们在品德上有没有这样的表现呢我们在生命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所以这个可以这些保罗这些经历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让我们去思想说我们在服事上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保罗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应该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经历而且也让我们有看到一点说呢，实际上服事真是不容易的服事像保罗这样的服事他是宁愿自己受亏损也要让人家得益处。所以真正的服事呢真是要生命上面要受到神很大的一个锻炼。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必须要经过这样子很多很不容易的环境才能够把这样的生命彰显出来，才能够来真正的来服侍人，让别人得个益处。所以这边保罗举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保罗他为什么他说我们这边说这个题目说是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因为我们实在是看到保罗他所经历真是不容易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在第六章的八到十节我们用一个标题说保罗的服侍观那这个八到十节呢也是延续前面说保罗的一些服事上的经历之后呢，那保罗自己对这些经历好像那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他觉得是怎么样，那他是把它 列在 六章的八到十节。这边讲中间这个 Colin 呢，我们说这个中间这个 Colin 讲到似乎是，然后右边这个 Colin 讲说确实，所以他用的保罗用的一个语法我们叫做 paradox， 就是说他这个是自相矛盾的叙述，就是中间这个 Colin 跟右边这个 Colin 讲的好像是有冲突的所以就是说保罗他自己来解释他所经历的这些服事上的这些苦难啊，或是品德或是生命上表现他自己是怎么样看待，那他用的一个是自相矛盾的 paradox 的一个叙述方法。所以我们来就来看一下第八节，他说他是什么，似乎是羞辱的却是荣耀的似乎是恶名那却是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所以如果你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两个意思都好像相反，怎么又羞辱又荣耀，又是恶名又是美名呢越是诱惑人又是诚实，意思上面是相反，所以我们说它是叫做自相矛盾 paradox 的叙述。 然后再来看第九节呢，他说不为人知，但是人所共知，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然后似乎是受刑罚，却是不至丧命的。第十节说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然后似乎是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然后是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来把这个他所经历的这个服事，把他这样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看法呢？或是用这样一个叙述呢？其实他我觉得是他想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中间这个看说似乎是呢，这些是以什么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这边想这个粉红色这边似乎是这边是一个属世的观点来看。当你用一个属世的观点来看服事的时候，你就发现都是负面的，就是这些服事他所遇到的经历，对，似乎以世人的角度世界观来看，对保罗来讲似乎都是负面的。他受羞辱，人家骂他，人家觉得说他的福音是骗人的，然后呢好像是有的时候传福音好像又不能光明正大的传，好像要偷偷摸摸，有的人要把他打死，有的人要把他关起来，福音的时候他为了哥林多教会忧愁，因为他们教会中有问题，有没有解决罪的问题，然后呢他似乎好像也不是说在以世人的角度上，他好像也不是很富有，好像他说贫穷一无所有。所以这些呢似乎是这个 Cullen 所表示出来的，是保罗以世人的态度，以世界的观点来评价他的服事的时候，是都是负面的。但是呢，如果你以属灵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他的服事却都是正面的。那他的服事是荣耀的。我们前面有讲了，新约的执事是在圣灵以下，他是一个荣耀的荣耀的一个服事。所以这个服事是一个荣耀，它是美名的。耶稣传扬耶稣，当然是传扬耶稣的美善啊，传扬耶稣的这个美好啊。而且他是诚实的，对，他说你是罪人，你本来就是罪人，那只是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他是很诚实的，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很正确完整的来传扬福音，所以这个诚实的，然后人所共知，福音就是要被广传呐，虽然人家要害他，但是他还是活着啊，那他被人家打，被人家关，但是他还是没有死啊，而且他传福音常常有喜乐啊，虽然是他看到教会有问题，但是这个他传扬这个福音，这个服事让他心里蛮有喜乐。然后呢这边说叫许多人富足一样，如果你他这个富足当然不是讲到是地上金钱物质的富足，他讲到是说灵里的富足，得着主耶稣让他灵里有富足，灵里有满足。所以这边就说有富足，而且是怎么样，样样都有。所以保罗似乎是从来没有缺乏过，他在做这样的服事上呢，虽然是遭受逼迫或者肉身受到伤害，但是呢保罗似乎是没有从来没有缺乏过，神供应给他的都是丰富的，都是足够的，神的恩典就是够他用的。甚至保罗他也说到他身上有一个刺，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什么，神的恩典够他用，所以让他可以继续，就算他身上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样的病痛，他仍然可以继续的服事。所以你从属灵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保罗的服事都是正面的。所以保罗在看他自己的服事，前面说他所受到一切的经历非常的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在保罗自己看来的时候都是正面的，都是一个好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他的眼目呢，不是以他做判断的标准，不是以这个地上的这些地上的人的这种世人的观点、世俗的观点去看，他是以属灵的、属天的观点去看。所以再次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若是参与服事的人，我们要有像保罗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的服事呢都是属天、是属灵的，虽然也许世人看来是负面，但是我们自己看的时候， 我们应该都是认为是正面的。以保罗的榜样，以保罗例子来看，虽然保罗受的苦一定是比我们多，但是呢，当保罗在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属灵，都是正面的。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大一个很大的鼓励，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在服事上面呢，我们都有像要像保罗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最后面呢，第六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保罗就是再次跟哥林多教会来表白哦，就说我们前面一直讲保罗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他是新约的执事，他是有资格的，他是怎么样，他是神的用人，为什么一再的强调这些呢？所以其实这六章的十一节到第三节是可能可以把那个真实的情况呢就讲出来。所以保罗怎么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是十一节跟到第十三节他说什么？保罗说他的口是张开的，所以就我们刚刚讲的，保罗是很坦诚的，对哥林多教会很坦诚，没有诡诈，他们当中有罪的问题就要解决，他不能一味的就是视而不见，好像就是宽容接待这样子，他很清楚的告诉哥林多教会说要来对付罪的问题，而且他讲这些话是要什么造就圣徒，是为着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好处，所以他说他的口是张开的，他的心是宽宏的，所以他是说心胸宽大，在真理中接纳与包容。所以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如果呢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他已经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就要来接纳他，所以而且保罗心胸宽大，说他也接纳哥林多教会对他许多的怀疑质问或不谅解，他都是以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但这边有一个特别是说是在真理中，所以保罗他不是这个叫什么烂好人，就是说他不管什么他全部都接受，他现在像我们现在常讲什么就是说反正我们就是爱与包容，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接受，其实保罗不是这样的，他是在真理当中，所以他是有原则，他是有底线的，那如果你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他是不会接受的。 OK， 所以他的接纳与包容是在真理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他又说到呢，他对自己的孩子说呢是speak as to my children， 所以他是带着一个为父的心在爱中来劝诫哥林多教会，所以这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引用这个经文呢，讲哥林多前书的四章十四十五节，他说呢，我说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把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当作他的儿女啊。那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称了你。所以保罗不是师父，不是说只是在圣经上的教导或者知识上的教导，他乃是把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当成他的儿女，所以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一个父亲的角色去牧养哥林多教会。所以你就知道父亲跟儿女中间是有关系，是有爱的关系，神所爱的他必教导嘛，他必管教嘛，所以他是以这样一个关系来带领哥林多教会，来服侍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而不是以这个像一般的师父，反正就是啊，你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你自己叫做什么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啊，自己我跟你讲完之后你就自己看着办，自己学习吧。他不只是一个老师的角色，而且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这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表白，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心。那但是我们来看呢，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是什么态度？第十二节讲，他说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所以很明显保罗讲话也没有在，好像也没有客气啊，这个地方他直接就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是心肠狭窄，英文叫 withholding your affection from us。 所以哥林多教会对保罗什么存着戒心啊，对，不能接受保罗劝诫，反对保罗心存成见与防备。所以这个就是 保罗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保罗一再对哥林多教会强调说他是有资格的、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用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哥林多的益处。那但是哥林多教会对保罗呢、却是存着戒心和防备。所以我们看这段的圣经节就知道了，哥林多后书十章八到十节，他说呢，保罗说主赐给我们权柄，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是要造就你们，重要，保罗要造就哥林多教会，不是要败坏哥林多教会。然后他说呢，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要威吓你们、其实不是要威吓，是要造就，对不对？是要建造。那因为有人说，这哥林多教会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这段经文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其实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是有成见的、他们不太接受保罗，虽然他写的信，保罗的书信都是这边讲又沉重又厉害，但是保罗的个人呢，就这段圣经来看，他其实应该是一个很长相很普通的人、不是一个很外表很好像什么很端庄啊很高雅的一个人。所以他前面为什么他说、不要看那个外貌，而是看内心。所以就是讲到说，当时哥林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就是看、看推荐信，比如说、这个推荐信是哪一个大教会写的、是哪一个传道人哪一个什么主教写的，哇，这个人就是非常的、了不起，或者是这个人穿得很体面、是坐的什么车、怎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所以他们就、很尊敬他。所以保罗说他不是看这些，他看的不是这个外面的外表的、而是呢他看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他看的是呢他内心是怎么样来服侍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但是呢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看保罗呢，其实就是看他的外貌，说他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保罗一再强调说不要看这些，你要乃是要看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真实的服侍的情形是什么。所以就是这个，因为所以就是实际上讲起来，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是有点看不起保罗，因为保罗的穿着外貌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应该是可能不是以现在在怎么讲，不是那种好像那种上流社会的那种，给人家那种上流社会的感觉，可能是比较这种比较是这种平民，比较是这种好像是比较中下阶层的那种感觉。所以保罗就一再在哥林多的后书里面去来一再的来讲、好像他自己来陈述说他服侍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到这个第六章的后半部，这第六章后半部也是很重要一个讯息，也是常常在讲台讲的，讲到同父一儿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就轮到下一次来讲。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你将你宝贝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借着保罗你来教导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来服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用心，他是一个为父的心来牧养来带领哥林多教会。保罗在服事上所遇到各样的困难、遇到各样不容易的环境，但是、他所看见的是那个属天属灵的、是那个荣耀的。所以主啊，借着保罗的话语、再次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切、在教会有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将保罗当作榜样，也向他来学习。愿圣灵的工作、不断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像那个、赛跑一样，我们是、接棒的人、我们能继续将神的福音发扬出去、传到地极，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感谢赞美你将这样的美好的讯息赏赐给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名人弟兄。